抱着你的心跳，抱着你的拥抱，爱最深多深我不知道。
的确有人在科学上面曾经这样假设过，就是如果有一个太空旅行，500年之后的太空船回到地球上来，那么相信这个地球这个太空船上的人，当然是后一代后两代后好几代了，会无法跟地球人沟通，因为双方所使用的语言都各自变了。
百合
音乐守护你最重要，
怎么会讲科学问题呢？道环兄，王老环在我们现场，科技阴谋单元。
是啊，你刚才那到底是什么科学实验？
不是实验，有我讲的实验吗？一个科学的想象嘛。你想想看，一辆不是一辆了，叫一架是吧？航空飞行器飞出去500年，万一啊，在光这个宇宙里头、银河里头绕了几圈又回来了，500年后当然不会是同一批人。应该是他们的子孙了，好，繁殖以后的子孙回到了地球，还能跟地球人沟通吗？讲话？
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我想我刚刚是我多心了，我以为你谈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双生子的太空旅行问题。
哦，
对，那跟相对论有关系。
对了，相对论，对，这个我们从初中的时候那感觉以外的世界里面读过，您想必也读过这本日本人写的是吧？通俗，那叫什么？通俗相对论。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看的漫画大部分都是日本的，
来，
没有错，
头脑体操，
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的题目哈，不能浪费你时间是吧？
是。
激发身体的抗癌能力。
没错，这个我们这个从美国尼克森总统宣布啊，对这个癌症宣战，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将近40年了。
是，
那我们癌症的这个治疗方式，这好像在基本上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换句话说，没有非常重大的突破。虽然有许多癌症的这个侦查，我们现在那个使用的技术越来越灵敏，所以可以早期发现。越是早期发现，那这个病人的存活率就越高，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是，
那可是对于就是说癌症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地步的病人而言哈，我们现在能够说是使用的医疗的工具啊，在许多方面都显得不足。那所以这个最近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希望哈，要寻找一个治疗癌症的新思维、新方向等等之类的。那不免就有人想起，我们还是要利用身体里面最基本的这一种免疫的能力来对抗癌症。那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癌是身体里面的细胞发生病变所产生的后果。可是细胞里面的病变，要累积一段时间以后才可能变得不可收拾。
是。
那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这么一段时间里面，这个细胞明明已经癌变了，那可它一直都没有惊动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那这倒是一个谜，为什么？那科学家发现啊，其实在病人身体里面不是完全没有专门对付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只是数量太少。那我们已经现在已这个我们科学家已经利用这个原理哈，制作出一些侦测特定癌症的方式，也就是侦测你身体里面有没有这种免疫分子，免疫细胞。那侦测到这种免疫细胞的话，就表示你身体里面有相对的癌的组织。可是问题在于啊，那一些能够对付癌细胞的免疫组织啊，是数量太少。那不足以在病人身体里面抑制癌组织的发展。那因此呢，这就有一些研究团队啊，就开始做实验了。那从病人体内抽出免疫细胞，那将那一些能够侦测癌细胞的，或是能够抑制癌组织的那一些免疫细胞分离出来。那在实验室里面大量培养
啊，
然后再反过来注射到病人体内，去对付癌细胞。那这个是今年这个年中的时候，在美国西雅图就有一个研究团队。
是同一个人的吗？同一个病人的吗？
对。
OK。
就利用病人身体里面的癌细胞，这个。
的免疫细胞。
免疫细胞。那这个是今年年中的时候就发表的一个研究的结果。那在他的 实验领导人是一个华人，不过我还没有查出他的中文的名字。
嗯嗯。
不过可惜啊，可惜这一种治疗的方式啊，它这个治疗效果并不好。
哦，为什么？
并不好。那根据哈佛大学生物工程的讲座教授，他叫穆尼，他的解释啊，那是因为啊，重新注射到身体里面的那些细胞啊，90%都没发生作用。
是。
那现在呢，穆尼的团队啊，正在实验一个新的办法，那就是直接在病人身体里边来动员病人的免疫细胞来追杀炎细胞
啊、哦，不必再跑出来到培养皿里面去大量培养。
对对对对对。
嗯、
那他们的办法可能既有效又便宜，那就是他们使用一种非常小的特制的圆形的小管。
嗯哼，
然后把这个圆形的小管呢植入病人身体里面。
是。
那制造那个圆形小管的材料是美国 FDA 批准的一种聚合物，能够自然的分解、
哦、
而不会伤害身体。
是。
那那个小管里边呢就装了免疫细胞生长激素。
嗯哼。
那这一种免疫细胞生长激素呢，有人把它比喻为就叫做分子香水。
为什么是香水呢？
是因为它对于免疫系统里面一些特殊的传讯细胞有特别的吸引力。
哦，
那一些传讯细胞呢，就是树突细胞。
来，树木的树，突就是
突
然的突。
对，那小管子里除了这一种分子香水之外，另外还装了两种分子。那第一种分子呢，就是癌细胞啦、细菌啦、病毒的特征分子。
嗯嗯。
那我们叫做病原，就是我们叫做抗原。
啊，抗原。
对，我们叫做抗原。那受到分子香水吸引来的树突细胞，就会因而接触那一些抗原。
嗯嗯。
那就是病原的特征分子了。
是。
那另外一个这个在小管子里面的分子呢，是。从细菌中找到的一种分子，那一种分子呢，就是代表危险的讯号。
嗯，
所以这一种危险的讯号会促使受到香水吸引而来的树突细胞
是
飞奔到最近的淋巴结。
嗯，
然后在那里它唤起免疫系统的杀手细胞。
是。
那这一种杀手细胞是一种 T 细胞，
就是人体里面自己有的杀手细胞。
对。嗯、那它可以告诉，就是这一种树突细胞啊，可以告诉杀手细胞敌人的特征。
嗯、
于是杀手细胞啊，就一面大量复制啊，一面就出动捕杀病原。
嗯。
那哈佛的团队呢，以小鼠来做这个实验。那先以直径 8.5 微米的小管来植入小鼠的皮下。
是。
你看啊，直径 8.5 微米它有多小啊，你看看，比一根，那是比一根头发还细。
微米的单位是
百万分之一公尺。
对，
百万分之一米。
嗯、
所以你看看，头发的直径大概是一奈米的10万倍左右。
嗯。
所以这个将近是等于是100微米，就是一根头发它的直径啊将近100微米。
是。
可是哈佛的团队他所使用的这一种小管，那是微米级的，它只有 8.5 微米。
是。
是比一根头发还要细。
嗯嗯。
那把这种小管植入小鼠的皮下以后啊，2个礼拜以后再将黑色素细胞癌的分子的细胞哈注射到这个小鼠的体内。
是。
通常哈这么做的时候哈，你只要25天小鼠就会死掉。
哦。
那但是哈佛的这个实验组90%都活了下来。
哦。
那对照组，
也就是没有
没有植入小管的对照组，在这个黑色素癌细胞注射到体内以后啊，第18天身体就长出肿瘤。
嗯，
那由于太痛苦了，所以这个科学家必须要早点让他们安乐死
啊。God bless those 小鼠。
那将树突细胞抽出体外培养， 再注射到病人体内的实验哈、成功率从来就没有那么高过。就说、我说过了，今年年中就有一个研究团队做过这种研究，他是用人来做实验，可是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那哈佛的这个团队他以小鼠来做实验啊，他的成功率高达 90% 以上。
是。
那这个很可能是因为啊植入的小管啊不会被这个树突细胞给塞死。
它很小。
不是，我们说过了。这个植入小鼠皮下的这个小管呢、它里面有这个分子香水。那它会把树突细胞吸引过来。假如吸引过来的树突细胞是越来越多的话，很可能会把这根小管就给塞死掉了。那可是哈佛的团队他在设计的时候啊，他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那个小管里边放了另外两种分子，那一种分子就是抗原分子，那可是还有一种分子呢是等于是一种传递危险讯号的分子，那所以树突这个细胞一接近这个小管
就会跑掉，
侦测到这个危险讯号分子啊，它立刻就跑了
啊，
所以换句话说，
去通知免疫细胞启动，
一点不错。所以哈，这一个小管植入这个小鼠的皮下以后哈，它是吸引来了一批树突细胞，那些树突细胞立刻就走了。然后那这个小管周围啊就没有这个不会被这个树突细胞给塞死。所以换句话说，这一个植入皮下的小管可以继续不断的发生作用，反复的去动员小鼠身体里面的免疫细胞去这个制造这个能够对抗特定癌细胞的这个杀手细胞，所以这个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产生的。
哎，你刚才提到的是这次的实验是用这个黑色素的细胞癌啊？
对对对。
那么对其他的癌也有可能有相同或类似的效果吗？
之所以使用黑色素细胞癌真正原因是因为这个科学家利用这种黑色素细胞癌跟小鼠来做实验啊已经时间非常长了。就是说科学家非常了解怎么样使用这一种技术，而且你怎么样去评估实验的结果，所以才使用这一种黑色素细胞癌。那现在当然你在利用黑色素细胞癌是成功了，那你下一步就是要利用其他的癌症来看看这其他的癌症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技术来对付。目前哈佛的团队正在计划
看起来对抗癌症的战争这一次颇有胜面啊，
看起来是这样。
是，那你总是比较保守的哈，是吧？因为你每次都说癌症是不可能的，它跟我们的生活文化与之俱啊，我们不可能离开的，对不对？
因为它是多因的，基本上是它是多因的，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病毒或者病细菌。
对，因为
讲过很多次了。
对，因为它是多因的，所以在预防上非常的困难。那我们现在把焦点都放在怎么样去这个治疗上。
科学家激发我们的身体啊，哎，还有一个新闻好像也跟激发身体，我们激突啊，好多激发身体的这个。
OK， 没错，这是英国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现了能够激发身体制造干细胞的秘诀。
嗯，
那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药物与分子，可以使得骨髓制造特定的干细胞
啊。
那有一些疾病呢，例如骨折啦、韧带断裂啦，你譬如说像王建民啦，或者是心肌梗塞啦。可能因而有了比较简单的疗法，那就是病人使用自己的干细胞可以避免许多的医疗问题以及医学伦理的问题。
是。
那过去科学家只知道你刺激身体制造血球干细胞是可能的。
嗯。
那现在这个英国的这个研究团队啊，他们发现可以刺激骨髓啊，来制造其他组织的干细胞，例如骨骼啦、血管啦，那使得临床治疗的工具啊，就增加了一些。
这个是什么学校的？什么研究单位的？
那这个是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是用小鼠来做实验。这个实验啊，要分成好几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呢，他们先给小鼠注射天然的生长激素。
是。
那等到4天以后，那他们再给小鼠一种药， 那这一种药呢，是美国 FDA 刚刚批准的一种药。那这一种药的功能呢，是刺激骨髓释出干细胞。
嗯，
目前还没有正式上市，因为是才刚批准，大概今年之内应该会上市。那吃了这种药以后，能使得小鼠体内的干细胞从它的骨髓里面释放出来，到血液中。
但这只是第一步。
对，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我们还有好几步呢，下面哈，激发身体制造干细胞。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电子语
音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提到了激发身体制造干细胞，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是先给小鼠注射了天然生长激素，大概四天之后，再给他们一种药，叫 Mozobil 是吧 ？Mozobil。这个药呢是刺激骨髓去释出干细胞的药。
对，因为身体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干细胞的供应地啊，就是骨髓。那你使得骨髓释出干细胞，那现在下一步就是要使得这些干细胞啊变成我们所需要的细胞。
嗯，
那这个假如你想要制造血球干细胞的话，你这个时候就立刻给小鼠注射一种这个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的英文缩写叫做 GCSF， 那它的中文翻译叫做颗粒细胞刺激因子。
嗯，
那这是医师早就知道的一种药，那这个医师治疗人类的血癌的病人也会采用这一种药
啊，
来刺激病人生成大量血球的干细胞，
是，
然后再抽出体外来储存，因为在治疗血癌病人的时候，他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很可能会使得他体内譬如说白血球的大量数量数目大量的减少。
嗯哼，
所以你经过治疗之后啊，你再把事先抽出来的这一些造血的干细胞啊注回病人的体内，就能够补充他身体里面
的血
的这个白血球。
嗯哼，
那这个是已经知道的，就是说现在人类临床是也已经在使用的一种方式。那过去只知道这一种方式，那现在帝国学院团队的突破是啊，他们发现了不同的药物能够刺激生产不同的这个组织干细胞。那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他们可以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那它的英文缩写是 VEGF， 那可以刺激生产另外两种干细胞。
嗯哼，
那一种叫做间质干细胞，那间质干细胞呢可以促使骨骼与组织再生，因此呢可以帮助骨折病人恢复。
嗯，
那这一种间质干细胞也可以抑制发炎的反应，那也可以治疗风湿关节炎。
是，
那另外一种细胞呢叫做上皮干细胞，那这一种上皮干细胞能够刺激血管生长与修复，换句话说它能够帮助心脏病发病的病人以及中风的病人复原。
是，
那帝国学院团队还发现这一些治疗方式有专一性。
嗯哼，
例如刺激生产血球干细胞的药，
那颗粒细胞刺激因子那个东西，
对，它不会促进生产间质干细胞。
哦，各刺激各的。
对，所以这是第一次证明，
嗯，
不同的干细胞有不同的生产机制。
是，
那不过骨髓还能够制造其他组织的干细胞，那只不过我们还不清楚它的生产机制。
嗯，
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这几种。
是
OK。那所以下一步呢是研究那一些刺激出来的特定的干细胞是不是真的有治疗效果。那由于目前这是以小鼠做的实验结果，实验结果当然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振奋了。不过假如以人体这个来做实验的话，会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哈，我们还不是太确定，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使用不同的这一些分子药物可以促使身体生产不同组织的干细胞。
嗯哼，
可是这样做 是不是真的有疗效，不清楚。
哦，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好像跟刚才我们讲的激发身体的抗癌能力一样，就是都是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能够产生一种不管是抗病也好，抗菌或抗毒，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啊。
对，
好的。接下来是人的血氧量。我常常听这话啊，就包括尤其是到高山上，
那一点不错，
血中含氧量。
对血中含氧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指标了。那你有特别你在加护病房里面或者重大手术中，
是
那你病人啊，都有特定的仪器来监视他的这个血液的含氧量。那现在就是这个美国新英兰医学周报，这世界知名的一个周报，上个礼拜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非常有意思，是四位医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所得到的结果。那这四位医师呢，他们在高山上待了几个礼拜。
哦，
这个山呢高达8400公尺，只不过比圣母峰低个500公尺而已。
是
OK， 所以是非常接近圣母峰那种高度的高山。那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几座这个样子的高山。他们在这样子的高山上待了几个礼拜，那结果他们就测量身体里面各种这个生命指标啊，最重要的是血氧含量。
是
那这个他们自己测量他们自己身体里面这个血液中的含氧量，发现平均值有 3.28， 那最低值可以低到 2.55。
那正常人是什么状况？
正常人在12到14之间。所以你在现在的这个医学准则上，你只要低于8就被认为你必须要送到加护病房。
哦，换句话说，那这四个医师在那几个礼拜里头他是怎么活的？
是他说健康的人从来没有，就医学文献里面、医学文献里面啊，健康的人从来没有测量到 2.55 这么低的数值。偶尔医师会测到这么低的数值，但是都是在心脏病发的病人身上测量到的。那参加登山的一位医师呢，他是伦敦大学的高级讲师，那这个格罗科特，那他说他们在山上可以谈话，可以走动，也可以思考，而且身体一切如常。
那就他们四个，没有人，别人，这四个围在那儿，你也不知道测量的数值是对的不对的。
他们
就是可信的，
对，他们用自己的身体，
没有吹牛。
我不认为他们会吹牛啊。
好，那怎么回事？
因此哈、这一个结果。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为什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改变我们的这个医疗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加护病房的病人啊，要是血氧值太低的话，也许没有像过去想象的那么危险。OK， 那也就是说哈，也许不需要动用比较危险的维生器材。就是说你不要因为看到病人血氧含量低于8，你就大惊小怪，就很紧张，就一定要给他做一种非常极端的治疗手段。
就把他搞死。
不，有可能，因为越是极端的医疗手段，它的风险就越大。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们会说它叫做极端的医疗手段呢？
是。
那所以，由于这四位医师，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体做这样的实验，他们亲身体验到血氧含量低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事实上都不见得妨碍身体的这个
正常功能、
正常运作。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思考的方向。
是，
而且还有我刚刚说过了，在这个伦敦大学的这位高级讲师葛罗科特，他本身是一个医师，而且他本身是一个他的专长就是加护病房医学。
是，
所以他做这个实验，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需要太对于这个血氧含量这个值、这个数字，那么样在意了，是吧？
就是说，不要紧张到像过去那个地步。
好
，OK。
说反正山上的四个人还待了几个礼拜呢，是吧
？News 九八 T，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在我们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里面，我们道海兄常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奇，比方说他们发现植物有胰脏。
不是植物有胰脏，植物也能够生产胰岛素。
那
是一种红花。
红
花是在中医啊，是用来活血 去瘀的一种药，红花。那好像伤药里面也常用红花，
嗯，活血去瘀。
对对对，那红花其实是与向日葵同一家族的植物，那是一种长得非常高的蓟草。
嗯，
那蓟草呢是菊科蓟属的植物。
嗯哼，藿香蓟那个蓟。
对对，那它的。大概有150个物种左右，那红花啦、向日葵啦，都是一种蓟草。
嗯嗯。
那加拿大亚伯达省有一家生技公司啊，它以基因工程的技术，将制造人类胰岛素的基因塞进红花的细胞里边，使得红花能够生产一种胰岛素的前驱分子。
哦，
然后你把这些前驱分子收集起来，然后再用一种酵素，在实验室里面再用酵素把这一种胰岛素的前驱分子很容易的就可以转变成胰岛素。
uh-huh.
那目前这一个分子它的实验代号是 SBS1000。
uh-huh.
那过去的实验证明这一种分子呢与人类胰岛素是一样的分子。
是，
那现在那这一家生技公司呢找了人类的志愿者来做实验，那证明红花生产的这种胰岛素
啊，
与其他来源的胰岛素在生理的效果上是完全一样的。
啊，就是我们拿着红花当工厂，当胰岛素的制造工厂。
一点不错
啊。
那大多数胰岛素都是以细菌在细菌发酵器里边制造。
嗯，
那这种制造的方式啊，特别是这一步，那是非常昂贵的一步。那可是用红花这个使用红花来生产胰岛素呢，它生产成本啊，就是不需要使用那么昂贵的这个制造步骤啊，
细菌发酵器不要了，
所以便宜很多。那而且在北美洲红花栽种的不多，红花也没有野生的亲戚，所以啊，带有人类胰岛素基因的这种红花啊，即使因为偶然的因素、意外的因素呢，散布到野外啊，那将人类胰岛素散布到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的可能性啊，也不是太高。
嗯，
所以这一家这个加拿大的生技公司宣布哈，那这一种红花胰岛素，假如未来的实验继续那么样的顺利的话，预定今年下半年就可以上市。
哎，我记得今年去年啊，就2008年，
嗯，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个胰岛素好像注射可以不用注射，如果用口服也可能有那个机会，是吧？
当然，对对对，就是说你用注射，
那也是一个方向。
对，用注射我们都知道嘛，用注射的话提高风险嘛，
嗯，
你破坏血管啊等等之类的。那用口服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对，
可是那个价钱，那我们还是要谈价钱的问题。那一种胰岛素，那它是基本上来源很可能是用细菌生产的，然后再经过进一步的这个加工，
就是细菌发酵器。
对对对对对。
它如果能用红花，那
也可以
做成红花泡面，对吧？对吧？来，我补充点胰岛素，吃个泡面，不是挺好啊？哈，冠状动脉有个新染料。
嗯。
冠状动脉跟染料有什么关系？
是供应心脏血管的冠状动脉要是堵塞，
嗯，
那就会造成心肌坏死，那就叫做心肌梗塞。
嗯，
那心肌梗塞最常见的原因是栓塞。
嗯，
那栓塞呢是由血块来形成的。
是，
那些血块可能会塞住主枝干呢，也可能塞住小的枝干。
嗯哼，
那正常的血管不会有血块，但是假如血管壁上有动脉粥样化，
我记得这个粥字，
对，
喝粥吃粥的那
个粥，对对对，动脉粥样化，
嗯，
那就比较容易有血栓的出现。那动脉粥样化是像脂肪一般的斑块，那就像水管用久了有垢斑一样。
嗯，
那动脉粥状这个斑块呢是长时间累积形成的。
嗯哼，
在冠状动脉中许多处都可能出现这样子的斑块。
是，
那这种斑块它的外壳很坚硬，
哎，
可是里边有软软的脂肪核心。
嗯哼，
如果斑块的外壳爆裂，里边软的脂肪核心就会暴露出来。
是，
那这样就会启动血液的凝血机制，形成血栓。
嗯哼，
因此呢，动脉粥样斑块是造成心肌梗塞的根本原因。
是，
那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啊，我们在这边谈过，至少有三分之一事前是毫无症状，
啊，
因此不容易抢救。
嗯，
那因此呢，冠状动脉若有堵塞的情形，是越早发现越好。 但是目前的扫描仪器由于MRI 的解析度不足哈、
嗯、
不能用来发现冠状动脉的情况。
你讲的核磁共振是吧？
不是 MRI 是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扫描仪器，我通常用来扫描大脑嘛、
哦、
可是身体也可以用MRI 来扫描。那这个最可靠的侦查的方法呢是使用心导管，可是心导管却有可能弄破这个动脉粥样斑块。那美国麻州一家医学影像公司发展出一种动脉壁显影剂，他们利用一种已经临床使用过的化学分子啊，经过一番改造，可以使得这种显影的分子呢，跟动脉内壁的特殊蛋白质结合，那这种特殊蛋白质叫做弹力蛋白。那医师将这种动脉显影剂注入病人血管，接着利用MRI 可以看清楚病人动脉管壁的厚薄的程度。那最近他们以猪来做实验成功了、
啊、
所以接着他们就要找人来做实验。
是那这个染料会染成什么颜色的呢？这不没有颜色吗？
有颜色啊，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在functional MRI 上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OK, 可以看得见，在机器上可以看得见。
没有错，没有错。
但是
你要透过扫描仪器、
哦 okay、
那不同的扫描仪器设定可能不太一样。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
嗯、
这个一个新发明赶快讲一讲。
对癫痫我们都知道是脑子里面有一小块地方不规则放电所造成的症状、
嗯、
那通常脑子里面只可能有一小块地方不规则的瞬间放电，
是
那它打乱了整个脑子的正常运作、
嗯、
造成各式各样的症状。那目前已经有药治疗，但是啊有一些病人利用药物治疗是无效的，所以终极手段就是动手术切除脑子里面的那一小块组织。
是
问题在于你怎么样找到
切哪一块？
对，你要找那你要找到那块祸首的组织啊。
嗯，
那过去我们都用EEG这种仪器，那这种仪器我们俗名就叫做脑波侦测器了。
是，
可是脑波侦测器它的解析度并不高。
嗯，
那直接把脑子打开然后用微探针来探测，那当然是最好的办法。
是，
可是这样做的话，这个工程太浩大，然后也有风险。所以现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有一位教授啊，他发明了利用超音波的方式来协助侦测病灶。那这种方式是看起来是非常有效的，
嗯，
已经在
超音波，
对的、啊，利用超音波。
为什么不找 Anthony Hopkins 呢？他在《沉默羔羊》第二集里面的飞机上吃那块小脑子，我看就是。你找他，他找得到。